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你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你的好朋友天天妹，非常的开心和你相会在节目当中。前几天呢，我跟史哥哥有回了一趟史哥哥的老家，探望我的婆婆跟我的公公。婆婆最近腰椎的情况不太好，她打了骨水泥，希望可以帮助腰痛的情况改善。那再加上呢，他有骨质疏松啦、肌少症的情况，所以腰酸就特别的厉害。医生就鼓励他说，你一定要多补充蛋白质，然后一定要开始做一些重训。所以呢，我跟史哥哥我们就开始跟他分享，诶，你可以吃什么，然后帮他做预备，也教他一些肌力训练的动作。快73岁的婆婆还是蛮努力的，想要帮助自己，让自己健康一点。婆婆也知道她的儿女都不在她的身边，所以很多事情她必须要自立自强，特别是她两个女儿都在国外，都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所以要回来探望她实在不容易。那我跟史哥哥呢在台湾嘛，所以我们比较能够常常回去探望她，尽量可以帮忙的陪伴的我们就尽量去做。记得哦，婆婆就有感而发的跟我说，自从她的身体状况哦比较不太好的时候，没有办法骑摩托车出去参加她的一些聚会这样哦，所以很多时间都待在家里面。她觉得长期待在家都快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沟通了。整个变得比较封闭一点这样子，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聊天，甚至包括说跟自己在国外的两个女儿都有点不知道怎么聊天。她觉得没有见到面那种关系还是很难建立哦，所以她就有感而发的这样跟我诉说。我作为她的媳妇，我就静静的倾听她说嘛。那她说完之后呢，我就说，诶，妈，你还是可以主动发个讯息给他们啊，他们有空的时候他们就会看也会回你啊，你可以发个讯息告诉他们你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你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你正在做些什么。即使他们没有办法马上飞回来陪伴你，或者他们可能真的帮不上什么忙，但也让他们可以有口头关心你的机会啊，或者是口头祝福你的机会。然后我婆婆就说，可是她就担心自己发的讯息会打扰到她两个女儿，或者是会让他们很担心。比如说如果自己发个讯息跟她讲，我现在呢腰很痛，那这个讯息她如果收到的话，她也只能为我担心啊，那我不是增添她的忧虑吗？然后我就跟她说，妈，那有时候说话是有小技巧的。那我婆婆也很可爱哦，她就回我说，对对对，我觉得我好像不太懂得什么小技巧这样子。那我就简单的跟她分享我所认为的小技巧是什么。我就说，妈，你现在不是还是每天早上会出去晒太阳吗？出去附近家里的公园走一走散散步啊，大概30分钟对吧？然后她就点点头。我说，这很棒啊，你虽然腰痛，可是你也有去医院做这个治疗，好，去打针，去打骨水泥，帮助自己改善这个骨质疏松的情况。然后你早上会出去晒太阳，好，固定的时间你都会去，我觉得你就可以跟他分享啊，你可以跟他说，女儿啊，妈现在比较常会腰痛，那我最近做了什么疗程，这个疗程呢真的或多或少有帮助我，然后有改善，而且我每天也还是会去晒太阳啊，会去运动啊，会去走路啊。 然后妈，你之前不是有跟我分享说早上散步发现家里附近呢开了那个灯笼花啊，你跟我们分享那个灯笼花很漂亮，那我就鼓励我婆婆说，妈，你可以去散步的时候顺便带下你的手机啊，就拍个灯笼花，然后就发给你国外的两个女儿分享给他们说，哎，这个灯笼花很漂亮，妈跟你分享，那祝你今天工作一整天都很顺心，然后也很愉快这样。妈，这就是我说的技巧，你不是只发负面的东西给他，你连正面的讯息你也发给对方，那我觉得这就不会造成对方心理的压力，因为他知道哦，你年纪大了，出现很多身体衰老的症状，需要去医院看医生，这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可是当你的女儿不只是知道这些情况，她还知道哦，他们的母亲并不是因此就萎靡在家，你还是有对自己的身体做出一番的努力，我觉得他们看了也会非常的欣慰，也不会一直为你担忧。然后无形当中呢，你们又分享了彼此的生活，那不就拉近了距离吗？啊，其实这就是聊天呐。然后我婆婆就点点头说，哦，好哦，那她就来试试看这样的做。那她就讲，她自己有时候就容易会想太多，也许别人真的没有这样子想哦，并没有觉得，哎，你跟我分享这些会造成我心理压力，只是她会不小心的想的比较多一点。其实我觉得人际关系哦，这么艰难就是这样哦，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别人嘛，别人到底心里怎么想的，我们实在是猜不到哦，所以沟通交流就非常的重要哦，不然很多人都是自己的脑内活动非常多啊，可是嘴巴没有讲出来，没有讲出来，别人真的不知道你心中在想什么。这个关系呢自然也就很难建立哦，所以如果我们渴望这个关系能够亲密，那我觉得主动是很重要的，然后长时间的沟通和交流也是非常重要。我婆婆非常的挂心她两个在国外的女儿特别小女儿很久很久没有回来，应该超过十几年了，很挂心，也很希望这个小女儿有一天可以回到台湾去探望她。当我婆婆跟我分享了她心中的这个期待，当下我是非常能够同理我婆婆的情绪，因为她真的很爱她这两个女儿，所以我就鼓励她说，妈，如果你这么的在乎她们，那你就更要常常发讯息给她们啊，对吧，更要赶快建立这个关系啊。那我就说，妈，因为你现在已经七十几岁了嘛，我们当然希望你都可以长命百岁啊，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你的小女儿什么时候有办法回台湾跟你团圆，那我们当然很希望当她回来的时候你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但是事情往往可能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样，所以关系建立呢不要等到那个时候，而是你现在大家都还健在的时候，即使他不在你身边，可是我们可以借着通讯软体的方便赶快做这个关系的建立。那我就分享到我过去哦，曾经访问过一个肿瘤科医师，那他也是长期在做安宁病房的这个关顾哦。那为什么他要投入安宁病房的工作，是因为他观察到很多癌症末期生命呢已经走到快要终点了，在安宁病房的这些病人跟他的家属的关系彼此是很纠结的，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如何面对死亡，那还有这个家属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病人的生命即将进入终点哦，他们不知道如何道别，所以他想要去关心这样的一群人，所以他投入在安宁病房的关顾。那我就问他说，那医生有什么是我们在还在健在的时候怎么做对关系是有帮助的，这个医生就回答说有四个哦，最好是我们健在的时候可以常常做对关系有帮助，就是要常常道谢、道爱、然后道歉。那道谢呢就是要常常的感谢，好，感谢他在我的生命中，或感谢他做了什么事情，不仅是为我做，也许是为别人做的但是这个是我欣赏的，然后也是我觉得值得感谢的部分，就是感谢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道爱，好，把爱说出来，不要爱在心口里难开，好，要常开，常常说，诶，我很在乎你，我很喜欢你，我很爱你，这个喜悦之情呢可以常常的分享，让对方知道。因为很多时候爱在心口里难开，我们不讲人家真的不知道啊，我们脑内活动一大堆，然后嘴巴不讲，别人怎么会了解呢？好，不要以为说我们心心相印好，我觉得最好还是要讲出来的。那第三个呢叫做道歉，就是说出这个歉意，寻求饶恕，我有没有做什么让你不舒服的地方，过去我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争执，我想要向你道歉，那我希望可以请求你的原谅，好，那是因为我在乎你，好，等等的。好，所以前面三个呢是健在的时候要常常做。那很多人呢就是健在的时候这三件事情啊都没有做，等到生命要进入终点，反而就不知道如何做第四个，就是道别，就不知道如何道别了。因为他们平常都没有在建立关系，然后可能这个关系呢很多的纠结都没有梳理过，也没有向对方表达过，所以等到一个生命要进入终点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如何跟对方好好的道别。安宁病房做关顾的这个肿瘤科医师他就说，这四道人生是非常重要，道谢、道爱、道歉跟道别。如果我们前面三道没有做，我们就很难好好的说再见。所以我就这样跟我婆婆分享，我就说，妈，你们现在都还健在，那前面这三道手续呢你们就可以常常的做。好，也许你两个女儿不知道怎么对你做，但是我现在跟您分享了，也许你就可以先尝试主动的对她做，好，对吧？趁你还健在还可以滑手机的时候，好，可以赶快做。那我婆婆就这样静静的听我说，然后她就点点头。真的啊，亲爱的朋友，关系的建立要趁早，趁这个时候就赶快开始，现在开始还不嫌晚，不要等到让自己遗憾的那一天才想着，啊，我怎么没有赶快去做这个关系的建立或者关系的修复呢。最近啊，我很欣赏的一个长辈，他的妻子过世了，这个算是脑出血的中风啊，在家里昏迷，那送医院急救还是没有办法救回来，那三天后呢就拔管，那心跳就停止。这件事情发布在这个前辈的个人社群网站，很多很多的人都来关心，他们夫妻有非常好的人缘，也有很多的人受到他们点滴的恩惠，所以好多好多的人都来关心，然后发这个悼念文，就说当时这个做妻子的这位姐妹曾经在她生命当中做了什么让她非常的感谢她。看到这些悼念文呢，我真的是好感动，一方面也很感慨，一个生命真的很脆弱，当她突然走到终点的时候实在是措手不及，很多人都非常的伤心难过，那更何况是她的丈夫跟她的两个孩子，一定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不只是这个生命走的实在是太突然了，二方面是他们连道别的时间都没有。有时候我觉得在死亡面前哦，很多事情都变得微不足道，比如说我们的尊严和面子。好，所以我觉得可以道歉的时候要赶快道歉，可以寻求饶恕的时候要赶快寻求饶恕，可以说爱的时候要赶快说，关系的建立真的要及时。每次谈到关系呢，我就会想到每一个人家里一定都有一些食品，那这些食品呢多半一定会贴上保存期限，就是提醒你它的保鲜期，你要在这个保鲜期里面呢好好的用完哦，好好的食用，过了保鲜期呢这个食物可能会坏掉啊，那你就必须要丢掉它了。关系可没有人帮你贴上保存期限，你不知道这个关系什么时候会消失，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很多关系的流失就是这样，不知不觉中怎么就越来越疏离了，因为没有人会提醒你，诶，那个保存期限要小心，要留意，没有人会提醒。所以我们自己要提醒自己，不要认为啊，这个人他一直都会在，哪一天他就突然不见了，就让你措手不及了。 好，言尽于此。今天就是一个突然有感而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心中的一些感受跟想法。好，那么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介绍好书，要继续分享这本《保鲜甜蜜婚内情》，作者是胡慧玲博士，她是国际真爱家庭协会事工副会长。那么非常感谢天安出版社授权给天天妹在节目中分享推荐给大家，所以这不是业配，是我自己读了有帮助，所以在这里分享跟介绍。节目文字介绍区那边呢，我有放上这本书的介绍网址，你可以点进去认识更多，也可以购买支持这本书。胡老师写的这本书总共有12个篇章，其实就是他平常在做讲座啊跟培训的12个课程，那所以都非常的扎实跟非常的具体。如果你是一个渴望进入婚姻的人，你正在预备你自己的话，那这本书真的非常的适合你。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着重分享的书本内容是要探讨婚姻当中常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对吧？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呢看起来都一副人模人样好像过得也很不错顺风水起的然后爸爸妈妈手足啊看起来人也都很好啊，这样子。但是这个家里面发生什么事呢，只有关起门来在这个家里面长期相处的人才会知道像我身旁呢有一些朋友啊，刚开始认识我，甚至一些认识蛮久的人，但我可能没有常常跟他们分享我的家发生什么事，那他们就会觉得天天妹你应该真的是一个出身良好的人，你们家一定很美满很幸福，对吧？我会说并不是啊，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家也有很多丑陋面，我只是没有特别讲而已我跟史哥哥在节目里面有事没事就会爆料一下我们家的情况这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我们家当然会有很好的地方，但是也会有很不好的地方，会有让我们觉得很丑陋，会觉得很难堪很受伤很受不了甚至是痛恨的地方可能也都会有。所以当谈到家里的真实的情况，很多人都会发出一种感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们家有你们家的难题，我们家呢也有我们家的难题。所以相爱的两个人，即使他们是相爱的，但是当他们不只是恋爱，而是进入婚姻的时候，他们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然后即将去面对他们在恋爱当中不会面对的各种问题。你想想看领取结婚证书比考汽车驾照还要容易的多，对吧？考驾照需要经过笔试还有路考，听很多人讲说现在要去考汽车驾照越来越难了，不是一次考就通过有的人考了好几次才通过的。考驾照都需要笔试跟路考，结婚这个攸关一生幸福的大事，却只是去市政府办一个公证手续就可以了。当然也有不少的人花很长的时间准备一天的婚礼，但是人们往往不肯花时间为一辈子的婚姻好好的预备，所以当婚后啊发现怎么很多问题开始冒出来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去接招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好，那么胡老师呢帮我们整理出了婚姻中六个最常见的问题，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这六个常见问题没有办法分享完，所以天天妹会透过几集的节目呢依序的把它介绍。好，那么第一个呢最常见的问题大概有 85% 的夫妻都会面对的，我觉得可能不止 85% 跟90%吧。好啦，这是婚姻专家发现85%的夫妻都会有的问题，那就是沟通不良。而那些需要特别婚姻辅导的夫妻则是100%的沟通有问题。遇到沟通问题的夫妻档呢，常常就是在地狱式的回圈里面，然后每次一沟通就会进入这个回圈，而且还是地狱式的回圈，真让人受不了，头很痛。 好，为什么会造成沟通不良的问题呢？第一点呢，人性的问题哦。什么叫人性？其实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可是偏偏呢，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发现自己正在自我为中心，还以为自己很客观，自己很理性，哦，自己非常的有逻辑，自己可以看透很多的事物，这样哦，没有发现自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很多的时候是一昧的要求对方要认同自己，这个同理心就变成希望别人来同理自己的理由，却没有想要认同别人也有自己的理由，于是说话的时候就容易自以为是，想当然的在为别人下结论。当人与人沟通的时候，经常是以自己的理由为出发点，而没有办法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的时候，甚至呢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在对方的身上，好，误以为对方应该就是这样想，那就一定会造成沟通不良。有一对老夫妻，隔壁搬来了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妻。这个老太太看见年轻的丈夫每天出门依依不舍的对她的妻子哦是又搂又亲又抱的，然后回家呢也不时的会带着鲜花哦，或是带着巧克力或是什么点心或者是一些礼物哦回家。所以这个老太太看到这个状况觉得哦好羡慕哦。有一天老太太就对她老伴说，哎，老公，你有没有看到隔壁搬来的那对新婚夫妇？那个老先生还在看他的报纸。他说有啊。老太太就说，那你有没有看见人家的丈夫对他的妻子又抱又亲的，还会买花买糖的，你怎么都不会啊？这时候老先生惊讶的抬头说，我怎么能这样做，我又不是他老公。哎，我到底要说这个老先生是太直男还是怎么样？他都完全放错重点呢，他完全没搞清楚他老婆在说什么，他根本没在听吧。哦，如果你是这个老太太，你会不会生气？就是一边气一边又觉得太好笑了，想说你到底有没有专心在听我讲话。哎，这真的很多夫妻哦，沟通的时候呢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沟通到一半哦，妻子就会跟丈夫说，到底有没有专心在听我讲话啊？就觉得丈夫都会话错重点。沟通呢难免呢会发生不良的情况，可是如果不良的时间远远大过良好的时间，那就会产生问题啊。好，所以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个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情况会造成沟通不良，还有第二种情况的就是不懂得沟通的方法，那这是大部分的人都会遇到的。沟通方式是学习来的，那一般来说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会从我们生命当中，第一个重要他人来学习，那就是父母，我们会效法父母，而且不知不觉的效法。比如说如果你的父母呢沟通的方式啊喜欢用大声的，方式，然后呢指责或者是用愤怒的情绪，来沟通，或者是冷战，那我们就很容易会被他们这些沟通模式给影响，然后不小心的会复制，而且是无意识的复制。很可惜啊，大部分的婚姻都沟通不良，所以我们学到的是以沟通不良的方式居多。即使也有很多的人都信誓旦旦，将来我结婚绝对不要像我爸妈那样，可是这样的内在誓言反而很少能够顺利的破除，因为当我们越害怕这种模式，我们的专注力呢就会越在他身上，那好像是一种心理暗示，你知道吗？所以你越害怕什么东西，它就越会出现。所以其实我们反而要更专注的就是，那我想要什么样的沟通模式，我尽力的去练习这些优质的沟通模式，把专注力放在优质的沟通模式上面。绝大多数的人在婚后总是照搬父母的互动模式，这个是他无意识的哦，也不是他故意的，因为这是在小时候脑海中的烙印，是条件反射的惯性思维结果。那好消息就是啊，既然沟通是学习来的， 那就可以再学习新的方式来取代旧的不良方式。好，就是我刚刚说的嘛，你不要一昧的一直去思考你害怕什么样的沟通模式，而是你要一直去想你想要什么样的，你渴望什么样的优质的好的对你们真的有帮助的沟通模式。好，专注在这个优良的方式，然后呢要透过大量的实际演练。我记得我跟史哥哥啊还没有结婚之前哦，我们都还只是单身，还只是一般的普通朋友，我们一起投入在一个婚姻家庭事工里面，我们一起在这当中服侍。那个事工叫做亲密之旅，那么它是一套课程。那这个创作者是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心理学家黄维仁博士所创的。简单来讲，这套课程就是帮助人可以建立有爱的、有效的亲密关系。那其中就会帮助我们怎么样做优良的沟通、有效果的沟通。我跟史哥哥因为长期在课程当中服侍，所以我们自己也学习，那学习也去陪伴别人，所以过程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演练的机会。久而久之呢，我们就把这个良好的沟通模式就学起来了。那这真的是对我们的夫妻沟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我们沟通从来不会鬼打墙，不会进入地狱的回圈，因为有这个优良的模式帮助我们。那我们在沟通之前呢，一定都会先自我厘清一下，整理好自己的思绪跟情绪，先搞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思考时会有几个步骤。好，第一个步骤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客观的讲出这个事件。那第二个呢，这个事件带给了我什么样的情绪，好，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然后第三个步骤就是这个情绪的背后我产生了什么想法。然后进入第四个步骤就是那我需要的是什么。好，第四个步骤很重要哦，因为很多人前面三个步骤都有，好，可是就没有第四个步骤，就是把自己的需求厘清。搞不清楚自己需求也讲不出来的时候，对方就会不知道怎么回应我们，因为他会不知道，他除了听之外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做。我们厘清这个思绪的过程中，第一个发生了什么事件，客观的角度来做分享，然后第二个这个事件带给我什么样的情绪，有哪些，第三个步骤这个情绪的背后我有什么想法，那第四个步骤就是那我的需要是什么，第五个步骤就是我的选择，我要不要主动的说出来告诉对方我的需要点是什么。很多人可能想了一大堆，可是呢他还是没有选择主动的要说出来，就是脑内活动一大堆，可是嘴巴跟蚌壳一样。那我跟史哥哥如果遇到了一个什么情况，那我们就会自己去走这个思考的这个步骤，清楚的厘清自己的情绪想法跟需求，然后我们再进入沟通。所以我们的沟通都非常的有效率，也不会进入鬼打墙，而且也不会指责对方，可以很清楚的让对方了解哦，我们各自的需求是什么，那所以我们的问题就会聚焦，那也不会延伸其他的旁枝末节或者是翻旧账，所以这个沟通就会很顺利。其实有很多非常优质的沟通技巧，好，大家都可以去学习。但今天的重点呢，就是为什么会造成沟通不良，而且有这么多的夫妻都有沟通不良的情况，那往往就是这两个问题。第一个，人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我们要去对付。第二个呢，就是不懂得沟通的方法，因为可能我们过去都学到的是不良的沟通模式，然后就一直用，而且无意识的一直用。所以我们要觉醒，然后用好的沟通模式来取代旧有的不良沟通模式。好，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下一次分享好书我们会继续聊婚姻中常见的问题，我们下集节目继续聊了，拜拜。